教会的元首，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同在，因为唯有你才能把能够把圣经的真理向我们打开，唯有你才能够拨开那一个生命的饼。当我们从心里面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的时候，就求你施恩给我们，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里面能够真正的认识你，让我们为着真理站住，也能够传扬真理。求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读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先读第六节，然后读了我们就读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三章，先读第六节，再读十四节。我来读吧。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说过，家是代表教会啊，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家就是神的教会。所以这里就说到教会是神在那里管理的。如果我们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所以要成为教会，那就必须是我们要把可夸的盼望给胆量要坚持到底。十四节就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分量。起初确实的信心也要坚持到底啊，刚刚是说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要坚持到底，现在是起初的缺失的信心要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原文是说就是基督的同伴啊，所以我们这几次都是说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要坚持到底的有哪一些事情要坚持到底，哪一些圣经的真理要坚持到底。那么今天我们要用的这个讲义就是下面写了一个第二补充，第二补充，第二我们已经交通过，就是我们要坚持到底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是说到三一神父，我们说过了，子就是主耶稣，我们也交通过，上一次我们交通的是圣灵，那么今天我们要交通教会了，教会。首先我们对于教会是怎么认识的，圣经里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教会这一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成教会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它是由两个希腊字合成的，中文翻译的教会
在原文希腊文它是两个字，一个字叫做呼召，还有一个字叫做出来。那么如果是从英文把它写出来，就是 call out， 这是希腊文呢，它是反过来的，这是 out call， 这是 ecclesia。呼召出来，所以教会这个字在原文来讲不是教会，不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教会，而是呼召出来。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从世界上呼召出来的这一批人就叫做教会。我们不能把它理会错，现在就是说很容易把它把教会这两个字体会成一个系统，比如说我们那个教会是属于某某系统的，好，那就是这个系统是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组织，某某组织是一个教会，不是的，教会就是一批人，是主耶稣从世界上，主耶稣从世界上呼召出来这批人，这批人叫做教会。教会也不是一个房屋，也不是礼拜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今天你到哪里去啊，他说我到教会去，教会是你怎么到得了呢？教会是一批人嘛，啊，所以教会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主耶稣从世界上呼召出来一批人，因此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不是专用名词，不是专用名词。假如说你不是基督徒，外面有一批人，我们把它聚在一起也可以用这个字，好不好？把那些人附在来，大家在一起也可以用这个字，在希腊文。而因此有的人就认为中文的圣经把教会翻得不准确，他就来翻译成召会，你们听说过没有？哦，现在就用召会出来了，召会也不准确，也不准确。很早以前就有个叫做神召会，对吧？所以召会这个字也不准确。那么实际上的话，这个字在大悲的翻译里面比较准确一点，它是用的会众，主耶稣招呼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这批人是主耶稣的会众。因为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圣经里把他们叫做耶和华的会众，耶和华的会众，所以大悲翻译的比较准确了，比较准确啊，不是很准确，它是用的 assembly 这个字，就是这一批人要是可以是聚在一起的，以色列人也会聚在一起的，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会众，在旧约翻成会众，没有把它翻成教会啊。这个请我们读一点旧约圣经嘛，我们读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第一节，好，那请听你读吧，你读吧，第一节啊，就读到第二节，好不好？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 都要垂出来，都要垂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
你看嘛，旧约的以色列人就叫做会众，也可以说叫做耶和华的会众。那么新约的这一批基督徒应该是叫主耶稣的会众。但是因为我们这本圣经已经用了一百多年了，接近差不多两百年了，我们这个厚厚本的圣经都是把它翻译成教会，所以我们不去改它了，但是我们要把它的意义要说清楚，教会翻译的不准确，所以但是我们还是用这个字，就是教会。那你一听到教会这两个字，你就会想到说什么叫教会，就是主耶稣从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这批人当然是得救的，得救的这些人现在在我们地上来说，可以是在这个国家，在那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地区，他只要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他这些人就叫做主耶稣的会众。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第二部分，根据我们的讲义，教会是主耶稣建立的，这个要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从十三节要读到十九节，十三节读到十九节，请听读哈。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肉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好，那么我们要把这一段圣经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因为有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误会。主耶稣和门徒他们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的时候，这个是外邦人的地方，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就是人子是谁？”问他们，这些门徒就告诉他，他说：“有的人说你就是个先知，以利亚也好，耶利米也好，或者先知都是一位。如果主耶稣是先知的话，他就不是神了，好不好？他是人了，他是被造了，他不是先知，他是神。”那么只有彼得他回答了，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认识了，他是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然就是神了。他是基督，他就是受高的了，他是基督，他是受高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一个人啊，他来成为人，但是他原来他不是人。十七节，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啊，因为西门彼得他叫西门巴约拿，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的意思，西门约拿的儿子，巴这个字就是代表儿子的意思。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就是彼得，你回答这个问题，你就认识了我，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别人说我是先知或者先知中的一位，你看见我不是我是先知，我乃是神的儿子，而且是受膏的。第十八节他就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请我们注意，彼得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小石头，石头啊，小的石头，彼得。主耶稣呢就是磐石啊，他就是我们讲他是磐石。小石头呢就是一个大的磐石，打下一块来那就是小石头，所以彼得是一个小石头。所以耶稣说彼得，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所以主耶稣说他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不是建造在彼得这个小石头上，好不好？磐石是这种，在旧约我们读诗篇，我们知道磐石是这座神来讲的啊，神来讲的，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所以这个磐石是谁呢？就是彼得所说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磐石，彼得不是磐石。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弄错了。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承认的这个磐石上，而不是建造在你这个小石头上面。彼得是小石头，英文的翻译这个小石头就是一个 stone 啊，如果说磐石就是 rock， 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好不好？好，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下面也只要注意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一节我们也会容易误会，就是天国的钥匙现在交给彼得了，彼得如果开了天国的门我们就能够进去，他不开门我们不能进去。这就是天主教就把这一节话圣经弄错了。天主教是叫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彼得哪里是第一任教皇嘛，对不对？彼得死了以后还没有天主教，好不好？所以天主教的教皇是他们自己，天主教自己搞出来的，搞了以后他们就把彼得封为第一任教皇。为什么彼得拿了天国的钥匙？你说这个好厉害。所以第一任教皇拿了钥匙，他就传给第二任教皇，就一直传下来，传到我们现在这些教皇里头，好不好？这个教皇就拿了。所以你看历代以来天主教当统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天主教呢大概是从主前第三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天主教都在。
主前还是后？
哪里？天啊，说错了，主后第三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么天主教统治要到一共统治到现在，到要到十六世纪的时候，主后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才改教，才有基督教。十六世纪以前没有基督教，都是天主教。所以全这个世界上特别欧洲很多的国家都是以天主教作为他们的国教，天主教统治。所以哪一个皇帝不听教皇的，教皇马上就是说天国的钥匙在我手里，那我把门一关你就进不去了。那么这个皇帝啊就不能做皇帝了，你要统治你这个国家里头，那么你连天国你都不能进，教皇把你开除了。这个就是错误的教导啊！ 那么我们怎么来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主神主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请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一节，他就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一段圣经是说五旬节的时候，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有一个五旬节，五旬节就叫五十天，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这一天有120个人在耶路撒冷聚集，这120个人就是主耶稣的门徒。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包括主耶稣的母亲啊，还有耶稣的弟兄，就是第一章的14节，他们这120个人都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圣灵就降到120个人的身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说方言，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为什么那一天要有这一个见证呢？因为那一天是五旬节，很多犹太人都从国外回来了。这些犹太人他们从国外回来，他们从小就在国外长大，他们不会说本国的语言，就是希伯来文，他们说的都是外国话。比方说这后面就讲到了，他们从罗马来的回来的人他就讲罗马的话啊，我们知道我们罗马那个是用的是拉丁文啊，拉丁语啊，但是他不会讲希伯来文。那如果要向他们传福音怎么办呢？就必须有人会讲拉丁文的。所以因此这120个人，他们就用各种圣灵，就要他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来向从国外回来的这些犹太人的后裔，给他们来传福音。传什么？传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现在复活了，升天了，就做这个见证。这个时候做见证，这就是把天国的钥匙给他们，让他们看见这是天国，为天国做见证了。那么这个是谁在带领做见证呢？好，那我们就看第二章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至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头又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怎么样得救。好了，这就传福音了。如果你们现在愿意接受主耶稣，求告他的名，你们就怎么样，就得救了。这个就是把天国的钥匙交给谁了？彼得是不是在说这话？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彼得是彼得在那里带头说话，所以把他的名字说在这里。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说，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就是这里了。这就是第一次把天国的钥匙向所有听福音的人打开，你们只要是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什么得救啊！这是福音传出去，这是天国的钥匙。
能不能理解成彼得得到了传福音的恩赐？
不是，不是啊，这个是，这个不是恩赐了，这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了啊。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是教会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教会是不是这一天建立的呢？是，有的人就认为这一天是教会的建立。我们要看，如果说到教会的建立，刚刚我们讲了，如果说到教会这一个字，就是主耶稣从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对不对？那么当时就是120个人吧，这120个人还没有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聚会了。啊，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从12节读到15节，啊，《使徒行传》第一章12节到15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说。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五旬节还没有到吧，圣灵还没有降临嘛，但是这120个人聚没聚会啊？已经聚会了，好不好？那么你说教会已经有了没有啊？当然有了，没有他们是120个人怎么聚会呢？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严格的讲来，不是教会建立那一天，那一天是做什么？是教会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为他们做见证。那么这120个人这一批基督徒，他们什么时候得救的呢？好，那么我们你在约翰福音第20章啊，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就像门徒吹了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记得吧？好了，所以当那一天晚上，主耶稣复活的晚上，门徒就受了圣灵。好，或者我们读一读吧，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到23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好了，你看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还没有到五旬节啊，主耶稣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那么他的门徒都有圣灵，都接受了圣灵，圣灵已经住进来了，所以这一批人都是得救了。那么他们这一批人，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看到没有啊？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就留下了。 意思说，主耶稣对彼得说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对吧？啊，我要把这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而且主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对不对？那么那里也是说到了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那里也说到了，你释放谁，你要捆绑谁就捆绑，对不对？要释放就释放，好不好？那么我们知道释放就是得救的意思了，人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好不好？捆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接受，那你仍然在罪里面受捆绑。那么二十章呢，约翰福音二十章就是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这个意思不是说今天有一个人得罪了我啊，我是基督徒，我今天不赦免你的罪，你的罪就留下，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就是教会可以向人宣布，你只要信耶稣，你的罪就赦免了，好不好？如果你不信耶稣，你的罪就留下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就跟那个彼得啊对彼得说的话一样。因此教会的建立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圣灵就住在每个基督徒的里面啊，这一批人就是基督主耶稣从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这一批人主耶稣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指着主耶稣自己，因为他才是磐石。这个磐石也就是彼得承认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建在这个上面，绝对不是建立在彼得的身上啊！这要弄清楚，天主教就把它弄错了啊！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教会是基督建立的，是建立在基督这一个磐石上啊！这就是我们要坚持的信仰哈，否则我们就会弄错了啊，如果你跟着天主教走就错了，好不好？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要交通一个，在圣经里说到教会是说到了五个方面来说教会。那么下面我们就是一个一个方面我们来讲。第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这个就请我们要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们就读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也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啊，请我们注意，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二十二节是说万有，他是拿万有来说。万有在那个属灵的意思就是所有的被造，万有，神是造物的主，他是创造者，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东西包括天使都是被造，都叫万有啊，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这些都叫万有，万有都伏在主的脚下。这个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一开始我们就讲了，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因为万有都伏在主的脚下，所以主耶稣是万有的首，首就是头啊，他是万有的头，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第二个就是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请我们注意，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 底下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就是充满万有者。所以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是神充满在教会里面。所以这里就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基督不但是万有的头，基督也是教会的头。这就请你读哥罗西书第一章，18节，哥罗西书第一章18节，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这个全体翻译的不好，不要翻成全体，原文就是身体。他也是教会身体，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手就是头，所以应该是说他也是教会身体的头，好不好？
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好，他是原始，原始就是开首开头啊，就是 origin 开始太初，就是这个。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是头。那么这里就给我们一个看见一件事情，身体和头的关系就是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身体和头的关系，主耶稣是头，教会是身体。所以这里是说到主耶稣，说到头跟身体，说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是说说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那么说到主耶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请你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从29节读到30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9节到30节。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好了，一说到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就说到身体和头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里就是说基督总是对他的身体是保养顾惜，好不好？这是我们的圣经的真理。今天主耶稣对教会总是保养顾惜，为什么？底下就讲了，正像基督待教会，好不好？基督待教会就是保养顾惜，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什么肢体？身体只有一个，肢体有很多啊。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所以一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这里的真理就告诉我们，是说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是基督总是顾惜和保养教会，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好，这就是说到身体，教会如果是说到身体这方面，那是说到就和主耶稣的关系了，这是第一个，因为是他的身体。第二个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讲义， 教会是神的家啊，第二个就是教会是神的家。这就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
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们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好，这里说到家的问题了，就说家，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圣经里又把教会称作神的家，是神的家。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是说到神的家，那么这里头一定有我们的父，对不对？主耶稣是长子，这是我们在希伯来书读了。我们是什么子啊？我们是众子，对不对？好啊，这又是一个关系了啊，这个关系就不同了。刚刚我们说那个身体跟头的关系，是头和身体的关系，是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这个就不是了，这是家了。家就是有父在里面，有长子在里面，有众子在里面，这是一个家。这个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个家里面，一定要显出一个真理是在这个家里面。柱石就是修房子的这个柱子是不能倒的。这个家也可以翻译成房子，希腊文这个字 oikos 就是房子也好，也说成是家也好。那么这个柱子总是立起来的，什么立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房子里面，就是真理，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此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一定要掌握好圣经的真理，这个是不能变的啊，圣经的真理在这里头不能变的啊。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读到十四节，十三节读到十四节。
你从前听我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那么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保罗，我们一定要知道哈，保罗所有写的书信里面，提摩太后书是他最后写的一卷书，写了以后不久他就殉道了。所以在这一写这一卷书的时候，保罗当时他处的环境和教会的环境，教会的情况是非常的不正常的，教会是非常不正常的。这个我们就要看提摩太后书的这个第一章，请你读十五节啊，读到十八节，十五节读到十八节。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 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佛的一家人，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依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
你看，是这个是告诉我们，在保罗的晚年，凡在亚细亚的都离开了保罗。亚细亚是一个地区，它有很多的城市啊，亚细亚有很多的城市啊。那么在这个亚细亚里面，保罗就在那里传福音，建立了很多教会，就说包括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拿、撒迪啊，这个都在那个地方。但是保罗怎么讲？凡在亚细亚的都怎么样？都离弃保罗了。你说教会处在一个什么状态？正不正常啊？非常不正常啊！因为教会不正常了，那个真理和柱石都不坚持了，对不对？没有，不坚持了。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在这写第一章他怎么讲啊？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好不好？你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从前所教父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看到没有？那就是说亚细亚的，凡在亚细亚的人都不守住了，好不好？纯正话语的规模不要了。保罗讲的那些善道、好的道也不要了，离弃了。所以他这封信就是写给提摩太的。那么这封信里面啊，我们再读读第四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哈，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节读到第十节。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
好，或者再把十一节读了。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
好，你看在这个时候啊，亚细亚的都离开保罗了，保罗的同工里面，你看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开他到哪里去了？帖撒罗尼迦去了，好吧？好，那你看格勒士往加拉太去了，提多也到达马太去了，
提多
也离开他了，只有路加在他那里。那我们就看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当时保罗在外邦传福音的这些建立的这些教会都已经处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了，所以他才要提摩太，勉励提摩太，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常常把它守住。保罗告诉他，那个保罗告诉交给提摩太的善道，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要把它守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保罗的晚年，教会已经处在不正常的情况下。那我们这个时代教会正不正常啊？
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去看，从圣经里保罗他是怎么看法。那请我们读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读到27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读到27节。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好，你看保罗就是说，主耶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我们知道水在圣经里说的水都是指着生命讲的，水都是指着生命讲。比方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就讲，他说如果你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就早会求他赐给你活水，对不对？他的水前面加了个活字，活在原文不是活字，原文就是生命，生命水。所以圣经里说的水是指着生命讲的。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也是说有一条生命水的活，所以水是指着生命讲的。这里讲主耶稣要用水借着道，道是什么？道原文就是话，就是保罗刚刚讲了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主耶稣说的话，圣经的话。今天主耶稣还要把教会用水借着话，他的话来把教会洗净。教会有干不干净、圣不圣洁，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没有这个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什么叫做玷污、皱纹？玷污就是外面染到你身上来的，那个叫玷污。你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服出去，外面下雨，一下雨点滴到身上，把你擦擦，那个叫玷污。什么叫皱纹啊？年轻人都没有皱纹，对不对？你看，那个小朋友查理，查理就没有皱纹，他年轻，他的弟弟也没有，那我就有皱纹了。皱纹呢，就是老了，从你自己身上长出来的东西了，就叫皱纹。因此，这里就讲的教会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外面的东西可以影响你，玷污了。现在外面影响的东西多不多？很多啊，灵恩派的东西多不多？多啊，好多东西是外面来影响你。另外一个就是里面肉体的东西老化了，好不好？好，皱纹就出来了，教会就老了。所以你看到今天哦，很多很多的这个教会人数是越来越老了，青年人都走了，没有了，老化了。甚至我听说在美国有的有曾经有一个一个西人的教会，整栋那个房子卖出去$1卖了。为什么？老了。所以主耶稣会知道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是他建立的，他是教会的头，他对教会是顾惜保养。但是他也知道教会今天有玷污、有皱纹，怎么办？用水借着他的话来把教会洗净。所以弟兄姊妹，生命水是在哪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一信他，你就得到永生了，有这句话吧？约翰福音3章46节，信子的人就永生，你有生命在里头。 你有了生命以后，你就有了神的性情嘛，因为那是神的生命。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告诉我，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就给神的性情有份了。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神的生命，都有性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怎么能够这样做啊，我们里头就觉得是不平安，怎么办？好了，那你就回到生命里面去，回到主的话里面去，要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今天教会在洗的过程，没有一个人你敢讲我就是最好的，没有一个人敢讲，我们都要仰望主在这里洗我们，用水和他的话把教会洗净，最后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主耶稣要做的。因此在启示录里面第二章到第三章有七个教会，有七个教会在里面，有两个教会，一个教会现在已经过去了，叫做斯美拿教会，对他没有责备，没有责备。还有一个教会叫腓立铁菲教会，也是没有责备的。七个教会里面有两个教会是没有责备的，其中有一个教会已经过去了，那么另外的五个教会都受责备，而且要悔改啊，这个我们读一点启示录。我们先读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吗？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这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按照使徒行传来看，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保罗建立的以弗所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就在亚细亚，在保罗的晚年，在亚细亚的都离弃保罗。那么这里是主耶稣说，对约翰施洗，对约翰讲，对他的使徒约翰讲，他说要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什么呢？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教会里面会有好的行为，劳碌忍耐，侍奉神很劳碌，对不对？很忍耐，也不能容忍恶人，也试念那称为自称是使徒就不是使徒，看出他们假的来。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有很多教会都能做得到，好不好？劳苦不乏倦，为了主能够忍耐。可是这里有一条，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这两个字，如果按照准确一点翻译，就是上好的爱心，最好的，不是起初的，最好的爱心。这个爱心，这个爱这个字是神的爱，圣经里头用了两个爱字，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对彼得说话的时候用了两个爱字，一个是神的爱，一个是人的爱。 所以这里就是说，这个教会外面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也在为主做工，也在传道，但是里面已经没有什么，没有神的爱了。这里要他做什么呢？要他悔改。所以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怎么样你就把爱就没有了，怎么坠落的，并且要悔改，心起初所行的。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拿去。灯台在圣经里头，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二十节最后一节啊，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好，那请听你读吧。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什么叫做灯台？灯台就叫做教会。把你灯台拿走了，就把教会就拿走了，你不过是一个人的团体了，好不好？叫做基督徒团体，你是一个团体，但是主耶稣不承认你是教会了，如果你不悔改。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教会不正常的时候，主耶稣是要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教会常常会有玷污，常常会有皱纹，这些怎么办？那用水借着话，用生命借着神主的话来把它洗净。因此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都要把主的话和主的生命摆在最高啊！因此我们这里再读一个教会，就是启示录第三章有一个教会，第七节啊，我们要读到十三节，第三章七节读到十三节。
你要写信给菲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你们知道我已，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里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非教会，主耶稣也要使徒约翰写信给这个教会。腓拉铁非这几个字的意思在希腊文就是说弟兄相爱啊，他是弟兄相爱。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教训他的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教会是弟兄相爱的教会。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啊，在原文可以翻译成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这个道就是话， 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用水借着话，也遵守我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不是有很大的力量，他只有一点点力量的时候，他也遵守了主的话，没有怎么样弃绝主的名。所以这个教会是把主的话摆在最高，不是把人的话摆在最高，把主的话摆在最高。你越有一点力量，我都不能够离开主的话，是不是？我没有力量我就离开，不是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有一点力量，我都要把主的话举起来。还有没有弃绝主的名，一个是主的话，一个是主的名。我们现在很多的教会，你说他是高举人的名还是高举神的名啊？很多时候我们都看见这一个是神学博士哦，我们会高举神学博士，我们会高举一个传道人，这就是错了。我们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我们只能高举一位，就是主耶稣，不能把他的名丢掉，要遵守他的话，不能弃绝他的名，这就是主要求的。为什么我们要好好读圣经？比方我们今天星期六我们要读希伯来书，要细细的读，那就是这是主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他的话读准确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带领我读圣经的这个老弟兄就给我们讲，他说你们读圣经有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要读细，读圣经要读细，细细的读，那就是说不要大而化之的读，粗读，要细细的读，你才不会弄错。你看我们这个星期三的晚上，我们在弟兄我们姊妹在这里读是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就读得很细，因为他们每一个问题他都要把它弄清楚啊，要读得很细，这是很好的。第二，因为你读细了以后才会有亮光，你读粗了没有亮光的。第一个读细，第二个要读准，要读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我们说这一个字中文翻译成教会，原文的意思是呼召出来，这个就把它弄准了。用水接着道，这个道这个字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你看这就是要把它读准。第三个要读熟，读熟的意思就是要背圣经哦，好不好？所以每一个人要背一点圣经，如果你一天能够背一节圣经，你一年就背365节哦，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哦，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哦。如果你常常会把圣经背在你里面，圣灵很容易就借着你背的圣经来提醒你。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在台上，底下坐了很多人，他夫人说，哎呀，有一件事情我想不起在哪里，你们跟我说一下是哪一卷书哪一章的哪一节啊。这个传道人怎么会去问别人啊，好不好？问台下的人，他自己首先应该把圣经就记正确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读细读准读熟，因此这是把主的话啊，就略有一点力量，也是遵守我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了，这样就给他一个敞开的门。因为现在弟兄姊妹要追求把圣读圣经的人很多啊，很愿意来读圣经啊，很愿意把圣经读准啊，啊，这是非常尊重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看在这里说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那个道就是话。刚刚第八节是说你也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话。 第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普天下的人都要受试炼。在什么时候？不是现在。现在你看美国最近有风灾、雨水灾，很多地方，很多地方有地震，那不是普天下人受的。有的时候这地震在这个地方出现，在那个地方不是普天下。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就是大灾难。大灾难会临到整个的地上，这是圣经里启示录会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大灾难要临到全世界所有的人，当大灾难还没有到的时候，腓拉铁非教会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就免去了这一个事。他们到哪里去了？全世界人都受试炼，他们到哪里去了？被提了，好不好？不在这个世上，就都提了，活的身体就走了，一个一个走了。你们记得主耶稣说，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怎么样？哎，还留下一个，那取去的那个那就取走了，可以走走。啊，那么因此，这里就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是赏赐了，啊，赏赐就是不同的。因此，根据圣经，我们今天一定要弄清楚，教会是神的家，父。长子众子要维持这个家，这个家一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不能变。人家到你这个家里来一碰见，碰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真理柱石。你们讲的都是根据圣经的真理，读细读准读熟都是真实圣经的真理，所以是圣经的真理和柱石啊，真理和注释，这个就是家。所以我们也读了一些圣经，我们也看见有的教会他已经把这个真理和注释丢掉了，丢掉了。他可以外面好多玷污的东西就染到他身上来了。你们知道在大陆有一个邪教，叫做女耶稣。或者叫东方闪电，现在已经传到加拿大来了，好不好？那么加拿大有一个报纸啊，每一周要给他发表一篇，他上面甚至讲耶稣已经来了，他说耶稣已经来了，实际上以后我们会讲到主耶稣还没有来。他怎么讲耶稣来了？他就说那个女耶稣，那个女耶稣在中国是一个农村的一个女孩子，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就精神病了，好了，她自己就说她是耶稣了，就他们就把她这样来抬起来啊，这个就很危险了。所以今天有许多错误的教导都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啊。今天我们看我们的时间，我们只能说到这两个教会，好不好？那么下面还有三个，那我们只有把它下一次来讲。好，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啊？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可以提出来。
我讲一点，问一个问题，不一定是和希伯来书有关
啊。你说什么问题？
在以赛亚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这个是指什么来着？
这个下来我专注给你讲，好不好？好，如果弟兄姊妹好，没有，如果没有拉，那我们就要请这个李斯弟兄，请你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吧？